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12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石涛。时事焦点为您关注，日本推出巨额经济刺激计划，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会晤奥巴马，美国新财长人选出台，首要任务整顿财政，古巴放松出境政策，德国知名媒体人奥格斯坦被列入反犹主义者黑名单，强大市场竞争压力下，苹果开始背离乔布斯的高端小众路线。节目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日本新政府推出了一部总额达2265亿美元的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以帮助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恢复活力，促进地震海啸灾区的重建工作，以及提升国防装备。下面请听相关报道。
上个月赢得大选的鹰派首相安倍晋三，在竞选期间就许诺要扭转日本经济的萧条局势，并在与中国的主权争议中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安倍晋三在东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这笔刺激资金的大体情况。他表示，这样一部促进景气的方案是为日本当前疲软的经济形势量身定做的，目标是新增60万个就业岗位，将国民经济从长期的通货紧缩泥潭中拉出来。2011年日本经济萎缩了 0.6%， 而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还没有正式公布。安倍晋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将达到 GDP 实际增长 2% 的目标，并且创造6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打破长期性的通货紧缩和居高不下的日元汇率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在这部总额约20万亿日元、折合2265亿美元的一揽子方案中，有大约13万亿日元的资金将由东京政府出资，用于刺激经济增长和支付退休金，余下的资金将由地方政府和私人领域进行筹集，对地震和海啸破坏的灾区进行重建，兴建更多高防震级别的学校和医院，以及对已经出现老化的基础设施进行修复更新，也在此次出台的众多措施之列。安倍晋三还再次呼吁日本银行和东京携起手来，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类似表态已经使得这位新首相与日本银行总裁白川方明之间关系紧张，主要原因就是有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决策自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币值居高的日元在2011年年底的时候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当时大约75日元可兑换1美元。这种形势导致日本出口产业在海外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汇率困境给2011年地震海啸灾难之后，原本就在艰难的恢复重建过程中挣扎的日本经济带来了双重打击。与此同时，作为日本重要出口市场的欧洲，由于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需求量疲软，更是雪上加霜。不过，在最近几个星期里，由于业界猜测日本银行可能对安倍的措施做出回应，实施更为强劲的货币宽松措施，日元已经开始下挫。本周五，鉴于新政府出台措施可能促进增长的利好消息，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2年多来的最低谷，日经指数开盘即暴涨了 1.2%。但是巨额的刺激经济计划也加剧了另外一种担忧，那就是日本原已经债台高筑的国家财政是否会因此而进一步恶化。日本的国家债务为其经济总规模的2倍，在工业化国家当中最为糟糕。安倍晋三还是坚持表示，这部一揽子计划不仅仅是对自民党传统高赤字政策的回归。在2009年民主党赢得大选上台阻隔之前， 自民党曾经持续执政将近60年。安倍说，有些人对自民党过去对大型项目的投资提出质疑，认为是浪费，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财政原则是重要的，但是没有强劲的经济增长，我们是无法改善财政状态的。东京政府还计划投入相对较少的1805亿元，用于导弹、战斗机和直升机装备，以提升日本的国防水平。这一举动正值日本与中国在东海因岛屿主权争议剑拔弩张之际。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会晤，首要议题是2014年以后美国对阿富汗的支持。下面请听苗子为您带来的相关报道。
驻阿富汗美军为自己制定了2014年后的两项任务，培训装备阿富汗安全力量，继续对基地组织展开反恐战争。奥巴马的安全顾问罗德斯本周在电话会议上向记者通报了这一消息。美国媒体讨论的主要内容是，移交责任完成，大部分美国和国际部队士兵撤离阿富汗后，目前68000名驻阿美军士兵中，有多少人要留下来承担相关的任务。罗德斯解释说，不排除美军全体撤离的可能性。他说，美国没有设立让一定数目的士兵留驻阿富汗的目标。但美国国防部表态更为谨慎。国防部长帕内塔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不愿就数字进行表态。他说，有多种选项，但这些选项尚未呈报总统，因此总统尚未做出任何决定。周五，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将发表正式联合声明，但声明中不会包含具体数字。不过，一位2003至2005年担任美国驻阿联军指挥官的巴诺中将认为，3000至5000名士兵就足以完成培训阿富汗军队以及反恐斗争的任务。目前就职于新美国进步中心的巴诺向德国之声表示，大部分目前所讨论的选项涉及的人数为数千而非数万人。巴诺指出，阿富汗军队发挥作用的关键不单是获得运输的支持，还包括金钱上的资助。如果国际社会提供资金，那么他颇有把握地认为，阿富汗人在2014年后也可以继续保障该国的安定。巴诺说，目前阿富汗安全力量拥有人员约35.2万人，塔利班武装成员约3万人，双方人数对比为10比1，再加上多年来阿富汗安全力量所获得的培训和装备，应当足以应对塔利班。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也表示有信心，他表示与塔利班的战斗取得进展，阿富汗社会也取得进步，尽管没有完成所有的期望，但正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撤军日期前的接下来2年还有机会成功完成使命，将责任移交给阿富汗人。帕内塔说，周四他与总统卡尔扎伊单独谈话1个小时，对谈话表示满意。晚间，卡尔扎伊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会晤。周五，卡尔扎伊与奥巴马的谈话将不单围绕驻军人数，还包括双边安全协议的其他细节。一个重要的议题是美国士兵的豁免权。巴诺说，美军士兵不会被交给阿富汗法院，这是军队留驻阿富汗的基本前提。此前在伊拉克也是如此，美国政府明确提出这一要求。巴诺说，除军队的状况之外，2014年4月阿富汗的总统选举是否能自由公正地进行也是重要因素，阿富汗的未来不能完全依靠美国人的努力。他说，经过10年全面的国际援助，阿富汗人必须自己承担起政府换届和打击塔利班的责任。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阿富汗专家费尔巴伯布朗认为，与驻军人数相比，更重要的问题是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鉴于该国持续的腐败问题，倘若卡尔扎伊政府不做出明显改善，将很难获得这一合法性。费尔巴伯布朗向德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也必须尽全力防止阿富汗政府崩溃，这意味着除了积极的军事支持以外，美国政府还需关注阿富汗军队中的民族分歧，推动阿富汗改善政府执政能力。从具体步骤上来看，美国政府还应当与腐败的阿富汗政府成员保持距离。 费尔巴伯·布朗还呼吁各国间加强协调，比如英国和德国正在争取与塔利班谈判。这位专家表示，倘若与塔利班的协议成为争抢地盘的协议，那对阿富汗民众没有好处。这份协议应当有助于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和解，通过相关机制使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都承担起社会发展的责任。费尔巴伯·布朗指出，这样的谈判是一场时间的竞赛。他说，倘若2015年阿富汗爆发较大规模的危机，美国公众和政府恐怕不会在军事或政治上做出较大干预。
奥巴马提名杰克·卢出任财政部长是一个政策转向的信号。新财长的首要任务是整顿美国的国家财政，而不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华尔街改革。下面请听相关报道，由叶轩为您播送。
留分头、戴圆框眼镜的杰克·卢虽然看上去不显锋芒，但他的任务却是要开启一个新时代。他的前任两位财长，纽约联储前主席盖特纳和高盛前首席执行官鲍尔森，被认为是白宫与华尔街联系紧密的象征。但杰克·卢不同，除了在2006到2009年间在花旗集团管理层就职外，他与华尔街没有更密切的渊源。出生在纽约，现年57岁的卢代表的类型是政治官僚和华盛顿的圈内人。他年轻时就曾是民主党传奇人物、众议院发言人奥尼尔的顾问，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克林顿和奥巴马任期内，他两次担任过白宫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这是美国总统最重要的财政部门。一年前，奥巴马任命卢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现在又提名他主管财政部，政府最关键的部门之一。维也纳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莫尔茨认为，这项提名表明目前的问题核心是高额负债，这可以通过未来的财政政策进行调整。在华盛顿政府看来，奥巴马第一届任期内最紧迫的问题已经解决，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任务已经完成，而美国经济虽然还不是欣欣向荣，但与欧元区相比至少没有陷入衰退。现在卢要着手解决华盛顿多年来一拖再拖的最棘手的问题，整顿国家财政，控制政府赤字的无节制增长。柏林赫尔蒂管理学院的政策经济学教授哈勒贝格认为，考虑到未来的财长要在财政议题上扮演的角色，卢是一个出色的人选，因为他对预算问题再熟悉不过了。专家们认为，随着盖特纳的离职和卢的提名，奥巴马传达的信号是，政府在整顿财政的问题上是要动真格了。这是有原因的，莫尔茨说，如果美国不能有效控制住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金融市场会做出反应。据估计，二月底美国就会达到自己制定的债务上限。如果无法找到解决途径，不久前暂时躲过的强制削减财政支出的措施又将自动生效。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了解大量的数字细节，还要具有政治谈判的技巧，同在众议院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人周旋。财政部长的任务是在财政谈判中代表政府的立场，在这点上杰克·卢很成功。哈勒贝格说，他不仅在2011年，而且在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就参与过财政预算谈判。卢被认为是一个精明的策略家，能坚韧地代表民主党的利益，同时他坚决反对共和党提出的削减社会福利的要求。如果在接下来的谈判中真的能够达成一个由缩减支出和提高税收组成的全面的妥协方案，那么新的财政部长将是这一计划的建筑师之一。美国政府的这一人事变动及其传达的信号，对欧洲的财政部长们也意味着新动向。现任财长盖特纳过去几年不时会在柏林或布鲁塞尔对欧盟国家应对危机不利发出警告，而他的继任的声调应该会更平和一些。他首先关切的问题在美国，哈勒贝格说，我不太清楚他是否有任何国际上的经验。美国财长当然会出现在重要的国际金融和财政峰会上，说一些他必须说的话，但这不会是他的首要任务。
古巴宣布放松出境政策，今后该国国民不再需要出境许可，只需要护照，但是有关部门同样可以拒发护照。这样的规定对谁有益呢？下面请听苗子为您带来的相关报道。
一位化名奥斯卡的古巴人向德国之声表示，卡斯特罗政府曾向1100万古巴人承诺今年起将简化出境政策。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道说，自2013年1月14日起，公民出境只需要护照和旅行目标国的签证，也就是说，臭名昭著的白卡及出境许可，以及来自国外的邀请函，今后都不需要了。但奥斯卡批评说，这是换汤不换药，因为护照的签发与否还是由政府决定。新的移民法中列出九项有关部门拒发护照的情况，其中包括为保留专业技术人才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特别是后者，专家认为可以有很多种诠释的可能。柏林自由大学拉美研究所的库莫斯教授说，这样的规定为政府的肆意妄为打开方便之门。他说，我估计在与政治有关的事件中将不会有多大改变。奥斯卡警告，过去政府是肆意妄为，今后是有法可依，被列入黑名单的人还是无法出境。比如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博客作者桑切斯，他说五年来他已经被政府禁止出境20次，新法是否会带来改变，桑切斯不抱希望。他说，我的朋友告诉我不要抱有幻觉。与古巴政府关系良好的联邦德国古巴友好协会会长波尔则有完全不同的估计，他向德国之声表示，相信桑切斯比较快就会获准出国。波尔说，桑切斯女士不属于任何一种受限制的职业群体，因此我觉得她可以出境。波尔说，受出境限制的首先是医生和教师。波尔认为要注意的是，许多古巴人出境旅行最大的难题是没有钱。古巴问题专家库莫斯也证实，他说只有很少一部分特权阶层能付得起出境旅行的钱。在海外有亲朋好友的古巴人有可能借到钱买机票办护照。古巴的护照办理费过去约合40欧元，2013年1月起几乎涨价一倍，而且护照每两年就必须延期一次。护照延期的费用目前约合90欧元。奥斯卡说，特别是考虑到有150万在海外生活但定期回国看望家人的古巴人，护照费用是一笔对政府利润丰厚的生意。奥斯卡认为，政府除了金钱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些政治考量。古巴国内不满情绪继续增加，所谓的改革是为了从高压锅中释放出一点压力。奥斯卡认为，古巴政府没有兴趣进行真正的改革，因为那样必须给予公民更多的个人自由。他说，古巴政府以西方国家的制裁为理由，名正言顺地限制公民出境。奥斯卡援引一句古巴谚语说，政府的改革是同一条狗换了一个项圈。
德国媒体人奥格斯坦被美国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列入了反犹主义者黑名单，这一事件在德国引起了强烈争议，不少政界人士乃至德国的犹太人组织都站出来为这位记者喊冤。下面请听相关报道。
登上 Top 10 的榜单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情。德国记者雅各布·奥格斯坦被美国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列为全球十大反犹主义者中的第九名。这一事件就引发了各种愤怒、指责和不解。根据这一国际人权组织12月底发布的报告，奥格斯坦甚至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伊朗政权一同被列为最糟糕的反犹主义者。该机构是根据奥地利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命名的。维森塔尔的许多亲人在纳粹大屠杀中不幸遇害。在二战结束之后，他积极从事全球范围内的纳粹罪犯追踪行动。从1977年，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在美国洛杉矶成立。目前，该机构主要聚焦于针对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运动。每年，该组织都会公布一份年度十大反犹、反以色列言论的名单。柏林科技大学反犹主义研究中心的专家维策尔表示，对于奥格斯坦登上这一榜单感到非常吃惊。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德国记者会被归入和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这样的人物相提并论。奥格斯坦对以色列的批评言论有的时候是否有些过分，这的确值得商榷，但是这和反犹主义根本扯不上关系。维森塔尔中心拿来作为证据的主要是这位媒体人的五处言论，这些所谓的罪证都出自奥格斯坦为《明镜在线》撰写的专栏文章。他在这些评论文章中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批评，为著名作家格拉斯抨击以色列的诗歌辩护，并且将加沙称作一个人道终结的地方。此外，他在2012年11月发表的文章中还写道，其实犹太人当中也有原教旨主义者，只是教法不同罢了，比如极端保守犹太教派和哈雷迪派。700万以色列人当中有 10% 的人属于上述两种之一，这些人的极端性质其实和他们的伊斯兰主义敌人如出一辙。反犹研究学者维策尔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我认为他的这些评论是错误的，上述两者也没有可比性，但这绝不是什么反犹言论。维森塔尔中心其实原本并没有注意到奥格斯坦这个人的言论，而主要是根据德国媒体出版人布罗德的评价做出的判断。后者出身于一个波兰犹太人国家，以善于挑衅而著称。维森塔尔中心引用了布罗德的一句话，奥格斯坦要是早出生几年，恐怕早就去为纳粹盖世太保效力了。负责反犹十大人物评选工作的该中心副主任拉比亚伯拉罕库珀表示，尽管遭到种种非议，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认为奥格斯坦妖魔化犹太人的言论已经越过了红线。为什么美国人会听信布罗德的一面之词？许多德国人始终不能理解。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也指责维森塔尔中心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就妄下断言，并且表示与该机构对奥格斯坦的指责态度划清界限。学者维策尔也认为，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对于一些德国和欧洲议题有时候的确把握得不准确，因为他们显然对欧洲的实际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包括德国基民盟以及左翼党阵营内都有不少政治家表示支持奥格斯坦。明镜编辑部的政治板块负责人奈勒斯是奥格斯坦明镜在线专栏的责任编辑，他拒绝对德国之声记者就此事进一步发表评论，并表示作者本人已经说明了一切。2012年12月29日，奥格斯坦在网络上写道，对于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打击反犹主义的斗争，我非常尊重。如果这场斗争遭到了削弱，则是令人伤感的。显然，当他们把具有批评精神的新闻工作污蔑成种族歧视或者反犹主义的时候，就已经削弱了自己斗争的力量。
苹果公司总裁库克再次访华，与中国移动谈合作。有关一款价格较低的 iPhone 年内可能上市的传闻也令人猜测。在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下，苹果开始逐渐背离创始人乔布斯的高端小众路线，转向聚焦大众市场。下面请听相关报道。
苹果公司总裁库克已经是一年之内第二次访问中国，他对于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苹果产品的全球最大市场表示充满信心。据德新社报道，目前中国在苹果公司的全球业务中占有大约1/6的份额。去年12月14日在大陆市场开始发售的苹果新手机 iPhone 5在上市3天之内就创下了超过200万部的传奇销量。此外，库克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还透露，近期将在中国推出新产品，但对于此前传闻苹果将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市场专门推出价格亲民的低端 iPhone 的消息，这位总裁不予置评。根据本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种低价 iPhone 将采用一种造价更低的材料制造机身外壳， 手机内核装置应该和普通的 iPhone 相差无几。据彭博新闻社报道，这款机型应该折合在75到114欧元之间。而不久前上市的 iPhone 5入门款裸机在欧洲的定价是679欧元。苹果需要一种价格更容易被大众消费者接受的机型，来抵御自己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迅速下滑的趋势。根据国际数据资讯公司的统计，2012年第三季度，苹果手机在相关市场占有的份额跌至 14.6%， 而在2011年第四季度，这一比例还有 23%。但也有业界人士指出， iPhone 目前所采用的太空铝材料正是苹果不同于其他品牌的标志性设计之一。此外，低端产品的推出恐怕有悖于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所一贯坚持的高端小众路线。从2007年第一款 iPhone 手机亮相以来，苹果每年只推出一款新的机型，而那些较旧的机型则以折扣价出售。这样的做法虽然并不利于市场份额的提升，但却能够大大提高营业额。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iPhone 是苹果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占到大约 48% 的份额。然而，面对三星、诺基亚，还有中国国产品牌中兴、华为等价格相对亲民的厂家强大的竞争力，苹果的高端路线似乎也走得有点力不从心。而谷歌推出的安卓系统也对苹果的 iOS 系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不过苹果公司对于有关推出低端机型的这些猜测始终拒绝表态。另据新浪网报道，库克还表示计划在中国增设25家苹果产品专卖店。目前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一共有11家授权零售店，相关报道并未提及这一计划将在多长时间之内完成实施。业内分析人士指出，相对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量来说，苹果公司在华开设专卖店的步伐显得迟缓。与欧美市场甚至香港相比，在苹果新产品的发售时间表上，中国大陆市场也总是被放在靠后的位置。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与苹果签署了销售 iPhone 的协议，而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讯运营商中国移动公司尚未与苹果携手。周四，库克在北京与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进行了会面，商谈双方的合作事宜，这引发外界憧憬双方可能推进合作协议的达成。该集团发言人声明，因签署了保密协议，无法披露进一步的细节。此外，库克在访华期间还会见了中国工信部部长苗圩，他在接受腾讯采访时抱怨，中国有关机构对于苹果机器的准入审批程序耗时过长。不过，苹果产品在中国上市较晚的现象，在一段时间之内可能还会继续的维持下去。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建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因其本身违法而在国际上广受诟病。中共中央政法委主任孟建柱日前关于将取消劳教制度的宣布引起国际间的广泛关注。奥地利新闻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是否能实现法治持怀疑态度。南德意志报在就南州事件发表的一篇短评中也指出，中国新领导人尚未做好政治改革的准备。据人权组织提供的数字，在中国大约有300座劳教营，目前还关押着约40万人。当局可以在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对当事人施以最长达4年的强制劳动惩罚。曾亲身经历过劳改的著名异议人士吴宏达相信，中国至少有1000个劳教营，关押着至少300万人。周五的奥地利新闻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取消劳教制度可能是中国进行大规模司法改革的一个信号， 但对中国是否能真正走向法治社会，目前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劳教仅仅是人民中国司法专横的冰山一角。去年，中国的安全部门还曾在没有司法判决的情况下，将数以千计的公民送入黑监狱，即秘密的非法的关押地。全国人大去年通过一项法案，规定遭关押者必须在48小时内获得一名律师。在中国立法上，这不失为一个明显的进步。然而，在刑事法领域依然发生任意专横现象。安全部门仍可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继续将涉嫌人士关押在秘密地点数月之久。熟悉中国司法制度的专家们对中国高层新近的宣布持怀疑态度。特里尔大学的政治学者和汉学家海尔曼就表示，司法领域的新发展在我看来还有些模糊不定。最近的宣布并非新领导层切实纲领的一部分，而应被视为摆脱老包袱，化解警方同法律人士、法院以及律师之间存在已久的冲突的一种努力。
就南方周末事件暂告一段落，南德一支日报记者在一篇短评中指出，中国新领导层尚未做好政治改革的准备。
这是一次令人惊讶的事件，一家报纸受到审查。多年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家报纸受到审查，但是这一次编辑们做出了决定，受够了，他们投入了罢工。其他城市的同事们也做出了决定，受够了。一下子，公民们走上了街头，要求终结审查制度。演员、律师、企业家们在社交网站上呼吁实现新闻自由。对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噩梦。南方周末事件显示出，中国社会已开始沸腾。新领导人们尚未表明自己的走向，他们只是试图向因腐败和不公而失望的人民展示良好愿望，将自己打扮成廉洁的样子。不过，情况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一表演嗤之以鼻，要求获得宪法早就赋予的权利。党愿意吗？新任党总书记习近平让人看到，他赞同继续经济改革，但坚定反对对党的权力的任何挑战。只不过时代变了，今天谁要想将中国的经济挪入正轨，谁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而从现在的情况看，习近平尚未对此做好准备。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